加拿大环球广播门徒训练系列，尽在爱中，邱清平牧师主讲。
有一个倾向，就是把我们人分隔了，好像你做某一些事情才是属灵的啊，有一些属灵的话，有一些属灵的事情，做这些就不属灵的。特别呢，其实基督教里面也受了希腊的那个文化的影响，把这个肉体跟这个灵魂是对立的。其实我这个就不是这样，我们的体，你看耶稣来这个世上，要道成什么肉身，肉身一定有价值，他才会道成肉身啊。就是耶稣不单只替我们死拯救我们，耶稣也在地上教我们怎么活，就在肉身里面活。那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只是耶稣的这个钉十字架拯救我们，这个是很关键，最关键的，我们都不能失掉的。但是不要忘记耶稣33年在地上，虽然只有3年，圣经很清楚记载怎么活，他怎么跟神的关系，他怎么面对群众的压力，他怎么面对人家的吹捧，他侍奉的态度，他爱各种的人怎么去爱，他怎么分配他的时间，他的教导里面教导我们的价值观。其实耶稣不单只替我们死，他也教我们怎么活，所以肉体是很重要的。那我知道属灵人里面假如我讲错可能要纠正我，这个有，因为我自己亲戚里面都有人很跟随这条路，我就看出就是一个分隔的人。其实神要我们的，神是照每一部分都有他的用意，我们是怎么去整合，每一部分都可以很属灵的。吃饭，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说活吃活喝都要荣耀神。你说吃跟喝很不属灵吧，对耶稣来讲，对保罗来讲，圣经来讲很属灵的。问题是你在吃喝事上有没有荣耀神，你荣耀神就很属灵的。你假如在读圣经在侍奉，不是为了荣耀神，也不属灵。无论你以为这个是属灵的工作，对神来看就是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出发点是什么，你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要荣耀神还是讨你自己。所以呢，不能用一个太分隔的方式，所以最后这个尽性的整合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我在我想特别有一些比较神学这一方面，可能在今天这个时间就不能怎么去处理了但是呢，我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这个身体跟肉体这一方面，是这个分辨是很重要的这个。那这里说这个因为同一个字有时候在圣经用的时候翻译的时候不同的字翻译的时候用同一个字，这个也带来一些的混扰。好，谢谢。好的，这个是在145面那里我有提到就是这个我们的肉身，这个肉体是人类，是人体组织的一部分，可以做义或者罪的器具。所以本身呢是这个肉身体是可以视作在罗马书第6章那里比如说，你以前把身体献给做罪恶的工具，现在信了耶稣要献给做义的工具。那这个是身体但是肉体呢就是就是这个欲望这个我看看肉体就是都是不好的，有一个负面的含义负面的含义 这里说身体靠主的救赎可以成为圣灵的居所，但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身体可以献给主当作活祭荣耀神，但是赎肉体的人却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身体可以做义的工具，但是肉体却是情欲的贪头阵地，与神为敌，与圣灵相争。这个在加勒太书第五章十七节。身体在基督救赎的恩典里面将会复活，但是肉体不能承受神的光，必须致死。但是不是致死这个身体，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些人就是把这两个观念弄含糊了，所以他以为致死肉体就是致死这个身体，对身体很多的虐待，甚至哈，因为他觉得这个身体，以为这个身体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肉体哈，身体有一天要在基督台前受审，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呢是有一些分别在当中哈。不过我们今天这里刚才所讲的是指身体，不是讲肉体。 OK， 所以可以成为义的工具，可以用来讨神的喜悦。好，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知道你是多么的爱我们，当你造我们的时候是在爱里面来创造我们，就算我们失败了得罪了神，主啊，你还是用十字架的爱把我们挽回来。谢谢主，在爱里面没有丢弃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但是主，我们在你面前的确承认，主，我们里面有时候有很多的挣扎，我们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欲望，主，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分不清楚，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欺骗自己。但是主，今天我们坦然来到你面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功效，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取代我们的生命。我们谢谢主，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圣灵亲自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来工作。你知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阶段都不一样，我们的需要，我们里面的疑问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恳求圣灵，那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圣灵，亲自按照我们心中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提问，亲自来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心静心，因为这个呢是很关键的啊，差不多是最关键的。你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多少次，就在登山宝训里面他都说，古人有话说不可杀人，这个是外表看得出来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心里面若有恨，你就是杀人。假如咒诅啊骂你的弟兄啊，你里面已经不讨神喜悦。不可奸淫，这个是外表看得出来的行为，但是我告诉你们，心里面看见妇女而且淫念的，这些谁知道？连对方都不知道，自己知道，神知道。神说你这个就是犯了奸淫。所以你看见耶稣非常重视我们里面的情况，但是里面的情况是我们非常不注意的，尤其当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能够顾得及外面东西已经不错了啊，哪里还有时间去想你里面的东西。但是耶稣说里面这个是根基啊，这个根基毁坏了，你上面建造越高越危险。所以我们是需要花时间哈，这个心欲与爱神。那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哈，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七。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是那好基础原有的，少年啊，我 我很写信给你。你也胜了大恶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我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出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
好，我们也念诗篇十六篇第二节。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家里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是我们圣经里面哈，这个我们今天所爱神啊，我先从负面开始，那等一下又从正面啊。这里好像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人若爱世界，你就很难爱神了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前提啊。人若爱世界，就很难爱神了。问题是什么是世界啊？这个跟我们的心又有什么关系？这个跟我们的心又有什么关系？那门徒训练哈，这是门徒训练很重要的环节。所以假如你的门徒训练只是注重外面，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呢，你继续做，但是呢，假如你要晋升的话，你一定要进到内心，你的内心这个很容易被忽略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到底什么是世界啊？那圣经里面讲到世界呢，其实有几种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要弄错了哈。第一，世界就是这个地球，就是这个地球。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说，世界是藉着他造的，所以是好的啊。这个世界啊，是神造的。每一次神造了一样东西，神说什么？好，神看着说好，是吧？造了人以后，神说甚好，所以呢都是好的。所以世界有个意义呢，就是这个地物质的这个地球啊，是神造的啊。所以圣经叫我们不要贪爱世界，不是指这个世上的人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吧？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世人有时候圣经里面呢也叫做这些人，这个世界哈，有时候也用这个词哈。这个 God loves the world 中文啊就很清楚，就是世人。但是英文呢 the world OK 就是世界啊，所以一个是地球，一个是世人。但是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啊。这个呢不是用地理啊，不是单单用物质来规范啊，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啊。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啊，不单是这里哈、啊、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也说啊，你们在这个世界是有苦难，这个是物质的世界哈、啊、但是我已经胜过了这些的苦难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今天所说的不要贪爱世界，应该是第三种啊，第三种。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是就是属肉体的人啊，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个的世界是不要贪爱，不要贪爱。所以我们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也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啊。那这个也是、用 the world 啊，那也可以说就是在世上的人，在这个物质的世界，现在越来越多罪恶的事情啊。那 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世界就恨你们啊。所以圣经里面呢，耶稣在约翰福音都经常用这个词哈，我们要弄清楚啊，它这个意义的分别，就是一切跟神心意相违背的，无论是价值观，无论是行为，无论是态度、心态啊，这个就是神所这里所说不要贪爱世界哈、啊。那这个要分清楚哈、啊。那什么是眼目的情欲呢？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啊，还有今生的骄傲哈、啊，我们来看一看哈、啊，世界上的事哈、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想得未得啊，可以是说心里面的一种的欲望，也可以说我们人的一些的梦想啊，梦想。那刚才第一堂我有讲过，就是我们。人啊，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要生活啊，那钱本身是好的啊，但是人对钱的一种的欲望过了头，就变成贪，这个就是世界情欲，就是情欲眼目。因为呢，钱可以买很多东西啊。钱可以满足我们里面很多的欲望哈、啊。那这个是一方面，钱最容易哈、啊，最容易能够拿出来做个比喻。但是还有很多，很多有一些是精神层面的，是吗？成功啊、成就本身都是好的，可以造就人的。但是我们心里面的欲望跟这些一挂钩以后啊，我们就啊把。这些东西等同神，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有讲，就是说贪心就是拜偶像。圣经里面的拜偶像呢，不是单单是一些雕像啊，更重要是我们心里面的一种的欲望，就是把这样东西等同神，我不能没有他啊，我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那无论这个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中国《红楼梦》不是有一首《好了歌》吗？是吧？那里就把人的一般的一种欲望就讲得很清楚，是吧？人人都说神仙好，我有什么？功名忘不了啊！那这个古今的将相在何方呢？这些都是很有功名的人，现在在哪里呢？荒冢一堆草莓了。都在坟墓里面，都变成都不见了，只剩下骨头了啊，甚至骨头也不见了。人人都说神仙好啊，唯有金钱忘不了，终身只恨聚无多，但是聚的多是怎么样？眼闭了啊。所以然后人人都说神仙好，唯有脚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人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儿孙忘不了，是吧？就是啊，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那其实不需要基督徒，就是一般人都懂，就是人生假如是追求这些的欲望的满足，也是这里所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呢，很想的啊，很想的，很想 得不到就睡不着啊，睡不安，然后跟人常常吵架，都是为了这些东西想的啊。但是得到以后呢，就会用这个来作为自己的骄傲，就是自己的价值，衡量自己的价值，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这些是比较明显的啊，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们做耶稣门徒的啊，这些东西会不会碰到我们？也一样会碰到的，也一样会碰到。就是有些人是啊，刚才今天第一堂我讲过，就是有一位弟兄问，那这个爱神的心从哪里来？从哪里来？那我自己相信神造我们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啊，
亚当跟夏娃就是跟神同行啊，爱神，因为神是爱里面创造的他。甚至有解经家、神学家说，就好像父母一样，神还没有这个婴孩还没有来的时候啊，妈妈怀孕的时候，已经替他安排了啊，一个房间，买了尿布，买了小孩子穿的衣服，甚至一些玩具、一些牛奶粉或者什么各样东西安排好了，然后这个小 baby 出来。他说神造人也是如此，先造其他的都安排好，整个宇宙有吃的哈，有啊可以啊供应他衣食住行，各样都预备好了，然后造人啊，就好像父母那样的爱。所以呢，人一出现的时候呢，其实是感觉到神的爱的，是能够回应神的爱。所以为什么亚当犯罪的时候神要去找他，因为平常亚当跟神同行的，但是现在亚当藏起来了，藏起来啊。那为什么会藏啊？就是平常很好的一个关系出了问题啊，那自己里面内疚就要藏，里面有害怕，是吧？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那个跟神之间的爱是丢掉的，本来就有的，本来就有。那当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恢复这个爱的关系啊。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受洗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以后，第八章就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所以我们呼叫他什么阿爸父，认得出来啊，他就是我的阿爸父啊。那个亲情啊，在神的爱里面的那种的亲情就重新的浮现。那但是我等一下也会讲，爱是需要成长的哈、啊。所以刚才所念的圣经里面呢，有讲到这个小子，有讲到少年，有讲到父老，就是说甚至爱神也需要成长的啊。就是我们里面对神的爱也是慢慢的越来越增加，越来越恢复。起初是一个 baby 的爱，就好像你的儿女跟你的关系， baby 的爱跟少年人的爱，跟后来他自己也做了父母那种爱就不一样，都在成长，都在改变哈。但是我们先看这里哈，就是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这些东西哈、啊。那我们看的来看一看，就是 desire， 其实这个欲望这个词哈、啊，中文呢，英文好像没有分啊 ，desire 啊，就是一种心中的一种欲望。但是到中文呢，欲望有时候给人是一个负面的词，是吧？欲望。但是呢，假如我们用英文这个 desire 本身本来就是一种欲望，是一种是在我们心里面的，埋在我们心底里面的，我们的一个梦想。那有人说这个梦想就是伊甸园的梦，因为我们失去伊甸园，从今以后人类所有的梦想都有伊甸园的影子影儿，就是曾经有的但是失掉了，在我们人的下意识里面啊，我们要回去那个地方，要回去那个阶段啊。那所以呢，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从整本圣经来看是一种恢复，是一种恢复啊。不只是说我们成为一个新人，其实是恢复神原初造我们的样式。所以你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都有说啊，我们啊这个成为新人，穿上新人，除去旧人，这个新人呢啊，就是有最初神造我们的啊这些的形象，就有神的形象。所以但是呢，那个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我们的追寻伊甸园。但是呢，因为人堕落了，以为伊甸园，当我们发财的时候伊甸园，
就回到伊甸园了。当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伊甸园了。当我们能够做到我们想做的，就回到伊甸园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伊甸园呢，在今生只能够在基督里面去恢复，但是又完全的恢复好像当初可能就等耶稣回来了，是吧？这个方方面面都像当初的伊甸园可能比当初伊甸园更进一筹了，因为耶稣用他的生命来买赎。那什么，那欲望是什么呢？我这里讲的欲望不是一个坏的不好的欲望，这是人的 desire， 人的 desire。 其实呢，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欲望这个不欲望那个呢？其实是价值观塑造我们的欲望。价值观，你看中什么你就会欲望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用什么，什么是你今天的价值观，什么东西是你看中的。所以基督徒其中门徒训练其中一个就是圣经所说，你要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价值观，其中包含一个价值观的变化。因为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价值观受什么塑造的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的父母教导我们在学校里面老师教导我们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做事的时候，在职场的时候，很多东西塑造我们价值观。但是很多人包括基督徒自己不没有好好的知道自己的价值观就让世界来塑造。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欲望就是一种爱，是一种动力所以我这本书有说这个欲望呢，是一个心，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的人生的动力那欲望是在心里面的所以呢是一个圣经说保守我们的心。你说怎么保守我们的心？当然这里说的不是我们肉体的心，这里所说的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欲望。保守我们心里面我想忘的东西这个是人生动力的发电厂那个动力来自心的感性欲求。那有一些欲求是指向恶的比如说贪的动力使人走向赌博、抢骗，虚荣的动力使人崇拜权势地位，情欲动力使人追求肉体感官的满足。但是另外一些欲求呢，指向善的，比如说你仁爱、喜乐、和平，盼望饥渴慕义、哀恸悔过、恩感公义圣洁这些都是一种欲望，也是一种欲求。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就是我们心包括我们的选择，我们最初的选择是我们的欲望的选择。那很多人呢就认为欲望是不可选择的，因为里面的力量太大了，我唯一可以选择是我的行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你必须从里面开始，你的选择必须从里面开始那所以呢这个这些的欲望从广义来讲就是一个爱，是一个生命的动力生命的动力。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里面的欲望，自己里面的梦想到底是为什么，那件事情对我这么重要甚至在侍奉里面，为什么别人批评我就很不高兴。也许我里面侍奉的其中一个的欲望就是得到别人的称赞，那现在我不单只得不到，还被人批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假如你侍奉的动力既不是人的赞赏，也不是得到什么东西，只要讨主喜悦，只要爱主的话，批评的时候是有一点难过，但是比较容易放下。有没有这个分别？没有这个分别的。假如你 我自己有一个很深沉的教训，就是我早期出来侍奉讲道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有人有一个教会邀请我在他们的英文部年轻人的一个退休会讲道，四堂都要用英文。我那个时候从香港来到美国，只是几年的功夫，在香港我有学英文，但是毕竟跟本地的美国话的英文，香港是用英国的英文哈。哎呀，那我不晓得哪里来的胆量哈，就接了哈。接了以后呢，预备讲章的时候就很后悔了啊，我就说你真不自量，你怎么会答应这样的讲道？但是那个时候就预备，那很紧张，那就哇，都每一个字都写了又改啊，就好像改一篇文章一样，花了很多心思一念，然后整个人很紧张兮兮的。那去讲道的时候，第一堂哇，我就很紧张，我就是我的英文这个文法对不对，我的咬音正不正啊，然后呢我是不是能够好像这些年轻人这样子讲，哇，我的注意全部都在我那篇讲章啊，然后都在我会投下的一个形象是一个怎么的形象，是一个好讲员还是一个不好的讲员，这些东西完全充满我的脑，完全没有其他的，甚至这个讲章的内容都不太重要。但是那一堂非常糟糕，这些年轻人啊，我看见他们完全没有兴趣啊！有时候你碰碰我，我搞搞你；有时候看看表，然后有时候又站起来走走。啊、那个时候我太大打击啊！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就乱了套了，乱了套。那回到宿舍，我很心里面非常糟糕，一团乱的，责备自己，然后就哎呀，神啊，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啊？又怨天尤人啊！其实问题是出在自己里面的欲望。神也告诉我一件事，他说：“我为什么差你来？你想想，我为什么差你来？”所以我跟神有了一场的对话。你以为你来啊，就是要表现你多么会讲道吗？你到底为什么来？哎呀，我想来想去，我无话可说。神说我要你来，你是要带领我来爱这些青少年人，透过讲道让他们认识我的爱，透过你对他们这个爱的表现，让他们感觉神的爱是可亲可敬的。你做到没有？你来你只是很注意你的讲章讲得好不好。我说神很难呢、啊，我讲得不好他们怎么会听得明白呢？所以跟神也在辩论。但是后来啊，我就明白神说是我要跟他们讲话嘛，你不过是作为一个工具，你就千千贝贝做一个工具，就千千贝贝的来爱他们，其余我来做。哇，这个不容易，你要放手，不要那么紧张，这个很不容易。但是从思想开始，从里面的欲望开始，所以我刻意选择为了爱神，为了爱这些年轻人，我来这里。就算我英文都不通顺啊，神有办法啊，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所以第二堂我去的时候，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要里面我的脑海里面充满什么思想呢 ？OK， 充满这些孩子，他坐在这里，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你就想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是什么？不要总是想你自己讲的好不好？你来服侍他们，他们是主角，不是你呀、啊！哇，这个转移很不容易啊。但是当我思想里面为他们祷告。我说哎，我看到这个孩子他可能在家里面跟父母有冲突啊，那个孩子可能读书的时候有困难啊，这个孩子可能在谈恋爱啊，我的心就是充满他们，不是充满了我自己，我就慢慢就这个爱就出来了，这个爱就出来，我就释放了，然后我就告诉自己神哦，那我就带着你的爱来了，你自己来负责了。结果我就放松，我一放松呢，反而那个道就讲得很好了。那所以第二堂到第四堂 我能够看见弟兄姐妹那种的反应。后来在他们的最后一堂来做见证的时候，我知道神在做工，神在做工。那这个只是我自己一个简单的经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以为我心的欲望是不可选择的我经历到就是是可以选择的是可以选择的但是是难，不是容易，但是你选择又选择，选择又选择的时候让你的脑海里面，因为你爱什么你就会思想，你的脑海就是充满什么，所以我选择让这些孩子的需要充满我的脑海那我就发觉慢慢就有这个我的这个欲望就改变了就改变。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与爱神的心相违背。圣经这里说爱世界就不能爱神，爱世界就不能爱神我们看见圣经都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你记得保罗了，他不能爱神他觉得跟随神太难，所以心中这个欲望改变，一改变的时候一点的难处就受不了。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心里面我的欲望，我的价值观是什么塑造的，什么价值观塑造我的欲望跟保罗他到最后他说我打完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守住了所信的道，一个鲜明的对比底马太爱世界结果走不下去，保罗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他说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把他们看成是粪土。其实不是说世上神给我们东西通通都不好都不要，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跟耶稣的爱相比的时候就好像粪土。那这个是一个价值观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那我常常喜欢用一个例子，就是我家这个倒垃圾是礼拜三早上，所以礼拜二晚上我就把垃圾桶推出去。那我推出去的时候我很少很少就是打开我的垃圾桶看一看哦，然后又打开个邻居的垃圾桶都看看，我说我们每个月都是交一样的钱，为什么他的垃圾多过我，不公平，我们都是交一样的钱。或者说我真高兴我的垃圾比他多都是交一样的钱，但是我的垃圾比他多从来不会的，为什么？我们比较的东西都是我们看重的东西，问题是什么东西来塑造我们这些的价值观？为什么你觉得这些东西是垃圾是粪土所以你不计较别人比你多，不计较别人比你好，不计较别人甚至抢走你的因为对你来讲就是这个垃圾桶里面的垃圾所以呢同样的事情因为价值观不同反应就不一样，反应就不一样。所以爱世界就不能爱神，然后我们看见就是你爱神了才能不爱世界，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当我们追求爱神的时候就能够胜过眼目与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其实世界很多东西我们想要本身不会错，比如说我们希望能够读书读更多的书，能够读到一个学位，本身没有错的但是假如我们为了得到这样东西而叫我们违背神，或者不讨主喜悦，或者影响我更爱主的时候，那我要放下。所以有人说过，其实我们的欲望欲望，有些人以为基督徒这个欲望太多，其实问题是我们的欲望太小太小。就是 我们在所有这些欲望当中呢，我们应该有个更大的欲望，就是逃出喜悦，好像约瑟一样，旧约的约瑟，你看他是一个单身的男子汉啊，祖母要引诱他的时候，那个是机会啊，能够挑起他里面的欲望的。但是他讲了一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因为他有个更大的欲望。有时候不需否认我们里面的一些的欲望，但是在某种情况之下，当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更大的欲望，逃走喜悦的欲望，来啊，把这个更小的欲望可以放在一边啊。有时候我们不能，那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更大的欲望，就是爱神。我们有更大欲望爱神的话，其他的欲望就变得小了啊，可以有，但是也可以放下啊。只要逃走喜悦啊，只要假如是主不喜悦，放下就放下。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更大的欲望，更大的欲望。所以我也常常用这个例子，就是说有一只猴子啊，他有一次伸手在一个瓶子里面抓一花生一大把，结果手抽不出来，他是在叫，在叫那个主人来看到，哎，你这个傻的猴子，你手一放松，你不抓花生，你手一下子就伸出来了，你干脆可以伸进去，你当然可以伸出来嘛。现在问题是你手抓了一大把花生，你这个欲望太大了啊！但是一直叫他放手放手放手，他就是不肯放。后来这个主人聪明了，想起一个妙计，他拿了一束的香蕉，是猴子很喜欢吃的，就在猴子面前告诉他，你随便放我就给你，你放我就给你。哇，他立刻放了，他立刻放了，因为他更喜欢这个香蕉。那我们人生也是一样，当你去爱神的时候，你发现神是这么可爱，你发现爱神原来是这么宝贝啊，突然间你会觉得其他这些东西放手就比较容易了。所以为什么门徒，耶稣的门徒要追求爱神？因为当你爱神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是丰富的宝藏，比世上所有给你的一切东西都更好，更好，远比这些好。哎，这个时候世上东西啊，你可以有，但是也可以放下，你不执着了，不执着。所以雅各书那里说，我们心想要的东西到了个地步啊，这个会变成罪。欲望本身本来不是一个罪，但是当我们执着我一定要，而且现在就要，我一定要的时候，结果为了得到的时候，你会做很多事情，会骂人啊，会破裂关系啊，会抢啊，会偷啊，会说谎啊，这个就变成罪了。很多罪是因为欲望这个处理的不当。所以今天我们也不是说鼓励基督徒，哇，你不要去赚钱啊，你通通去修道院啊，哈，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就是要我们进入世界，却不属于世界。但是怎么可以做到？就除非我们爱神。所以这两样东西啊，你爱世界就不能爱神，但是你爱神呢，你才能够不爱世界。所以呢，鸡跟鸡蛋啊，哪一个先？其实互动，有时候是这个先，有时候是那个先啊，都能够帮助我们在爱神的事上来成长啊，不会有患得患失的心。所以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这些欲望。然后我们看见第二个原因，在这里说你不要爱世界，太爱世界啊，因为什么呢？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都会过去。你得不到的时候很想得，得到的时候你还是觉得空虚，或者还是觉得不满足啊。但是你满不满足都好，有一天当我们死的时候都要放弃啊，情欲都会过去。所以有人问一个问题，在世上有谁会坐上一条要沉的船？ 这个世界的情欲就是一条要沉的船，你明知道你还坐上去，为什么这么愚昧呢？但是人就是这样愚昧，你知道这条船会沉的，你还上去吗？不会的。世上哪有人去投资一家已经宣布破产的公司？他的指标啊，股票不是一直上去，他是已经宣布破产了，你还去买他的股票？有没有人这么傻？没有。但是我们都知道，做耶稣的门徒都知道，世上我其上的情欲都已经破产了，这条船是一定会沉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走过去，还是要上去，还是要把我们宝贵的人生投资在进去。但是就有这样傻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所以呢，这个是你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永远长存。那些在啊，我们做主的门徒啊，我们有时候为讨主喜悦，我们好像放弃了一些不讨主喜悦的东西，好像看见同事们、我们的朋友们啊，他们啊都在呀、啊、扶摇直上啊，我们还是这样子啊，心里面好像觉得自己很别扭。但是从长远看啊，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啊、我们结的果子是长青的，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那我的其中一个工作哈、啊、就是去在柬埔寨啊，收容，我们有个女儿之家，收容一些女孩子是人口贩卖的这个受害者，或者是被这个性虐待的女孩子，未成年的女孩子。那我们最近也办了一个学校，是给一些这些，不只是这些孩子，是一些贫穷人家的女孩子。很多女孩子因为没有机会读书，所以啊就不能维生，长大也不能维生，所以容易受骗上当。甚至有一些做妈妈的都会把女儿卖出去，因为家里太穷。那柬埔寨这一方面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也办了一个学校，收容这些孩子们，贫苦的家的孩子。那这一趟我去的时候就发现，哎，有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哇，我说你从国内来这里，他来当老师啊，他来当老师。那他说我说你来这里多久？他说有三年了啊，以前不是在这个学校的。那我说你为什么有兴趣留下来呢？现在国内不错啊。啊，他说是我已经不习惯了。他说我回去国内的时候，哇，大家追求的注目的都是哇，房子要怎么漂亮，要啊去做几份工啊，整天就是忙忙碌碌的。哎呀，我已经不习惯了，我已经不习惯，我反而喜欢来到这个贫穷的地方，把我的生命献上啊，能够为这些孩子做一些事，我很快乐。因为我觉得耶稣爱他们，我跟耶稣在一起，我就很快乐了。才二十来岁的女孩子有这样的心智，我很感动。后来我问她，我说从国内来的有多少人呢、啊、她说我们有一个团契，是所有从国内来到柬埔寨的宣教士团契。我说有多少人？二十多人，每个月聚一次。哎呀，我太高兴了。我说中国教会已经培育了年轻的一代，他们的心胸不止于看见这些啊，只是去追求这些，迟早会成了这条船啊。他看到永恒啊，来这个地方来为这些有需要的人来献上自己，他每个月聚一堂啊，所以这个是好消息啊，这个是好消息。那我们看见就是这个还有一个我看到一篇见证，就是这个 Bill Gates 大家都知道哈，世界很有钱的，他的妻子原来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那在 Christianity Today 有一篇见证采访他哈，那他就说他跟他的孩子们啊，他说他跟他的先生 Bill 在15年里面一共捐了33亿美元帮助啊，许多贫穷国家的人解决贫穷、疾病以及教育的问题。他说他从小去教会，在教会学校读书。他说他要跟随耶稣， 耶稣这么爱世人，耶稣这么爱那些有需要的人、疾病的人、贫穷的人，他说我就要跟耶稣到那些地方。那他说他要把信仰活出来。他的女儿现在在念大学，另外有一个15岁的儿子，12岁的女儿。他说我才能跟儿女啊，我们夫妻跟儿女在饭桌之间讨论怎么样帮助世界这些贫困的人。很显然这个家庭他们有另外一套的价值观。当然有人说我好像他们这么有钱我也做得到，我今天就是没有他们这么多钱嘛。但是我在想，假如没有什么钱的时候，都没有这种心，有钱的时候啊，更加不会有这个心，因为你有太多东西你不想失去。这么难得赚回来的这么多钱，有时候爱主难的不是那些穷的人，因为反正没有嘛，是那些富有的人。这个富有不单只是金钱，可能是成就啊，可能是侍奉上面已经有了一些成绩单很好看的人。这些人有时候不知不觉把对神的那份爱，当初单纯爱神的心，慢慢移到自己的侍奉的成就里面。越多的人，越有的人，其实有时候越难爱主，因为他会失去的东西他不舍得。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的欲望啊，就是这样哈。那好，那我们看见呢，刚才说爱有成长啊，这里有小子，有少年，有父老。其实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那我这本书最后一章有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神学家哈，在12世节中，他讲到我们爱的过程，转变的过程。最初我们是为爱自己爱人的，你说父母爱小孩子不错，但是有一些父母也是为了爱自己爱小孩子。我希望我老的时候我有儿女可以靠，爱自己爱儿女。但是发现这样的爱呢很多问题，因为儿女也是为了爱自己而爱父母啊。为什么要孝顺父母？因为我要靠他，他供我读书啊。但是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求神，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情况里面信了耶稣，他就开始为爱自己而爱神。我为什么要爱神？因为神听我的祷告，神帮助我解决困难，我为爱自己而爱神。他说第三步呢，当你去爱神，跟神很多接触以后，也经历过神的爱，经历过神是这么好的时候，你开始为爱神而爱神了。我为什么要爱神？就算神不听我的祷告，不给我的时候，我还是爱他。为什么？因为神本身就值得爱，太好了，神太宝贵了。我不爱神我还爱谁？我还爱什么？为爱神而爱神。但是这个还不是最高峰，最高峰的时候是为爱神来爱自己，为爱神来爱别人。那这个过程呢哈，其实我在《行在爱中》第一篇我也讲过出来，就是说我们最初是一个小子啊，就是神听我祷告啊，所以我回报他，我感恩，我去爱他，这个是好的，我们会继续是这样的。但是呢更成长一点的时候呢，我们是为爱神而爱神了。我们多一些亲近神，觉得神太宝贵了，我们要爱他，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们都爱他，我们就要抓住神啊。那你在更成长的时候，父老你就是为爱神而爱自己啊，为爱神而爱别人啊。那个时候那种的爱，就是我们中国所说人到70的时候哈，70从心所欲不逾矩，意思就是说到那时候你所从心所欲所喜欢的东西就是神要给你的东西，你说多好，就合二为一了啊。我们人的挣扎就是我想要东西神不想我要，哇，所以就产生很多拉锯，我想要的神不给我拉锯。但是呢当我们成熟的时候，我想要的 我所要的东西真的是想神想给我的东西，就是神喜欢我要的东西，就合我意了啊，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呢，假如你在某一个阶段不要灰心啊，继续追求啊，能够，那从哪里开始？从我们心的欲望开始。所以呢，现在也有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哈，时间不多，你心中有哪些从世界来的欲望使你不能爱神？你愿不愿意诗篇十六篇刚才我们所念的来祷告，做一个刻意的选择你的欲望？大家就用五分钟哈，在你的讲义上面自己省察一下，有没有哪一些的欲望跟爱神有冲突有矛盾的？特别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心中的很多矛盾其实就是这个欲望的这个象征啊。那到时候求神帮助我们选择爱神啊，超过爱其他东西不容易。但是有人说过一句话，我们里面的恶魔，你要 name it， 意思就是说你把他的名字叫出来，你叫出来呢你才可以消灭他。你一天不 name it， 不叫出来，比如说我叫出来我是有贪心，我贪这样东西，我贪这个，你 name it， 叫出这个问题在哪里，结果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跟神一起来把它消灭啊！你不 name it， 你只是说哦，有些基督徒呢他很会用属灵的词，就说哦，神啊我很软弱啊，神啊我爱你不够啊，神啊我呀，这个我真的需要长进啊，都是很一般性的，都是很就讲不出到底是什么啊。但是假如你 you name it， 你说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啊，我里面啊就是啊对这一份东西一直很执着，我放不下。好啊， you name it， 因为你 name it， 你就把它放在光中。一天你不 name it， 它还在黑暗里面，你看不清楚，你就不能处理。you name it， 它就光就来了。它在光里面，你就把它看得清楚，然后就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来处理，来做一个选择，好吗？那。